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感谢牧师让我有机会在这样的机会来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主的话语。那我们今天要思想的题目是合神心意的人啊。那我想在最近这个周末，我想大家都会注意到两件事情。我想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就是居家令从第二阶段进到了第三阶段，所以很多的business 都已经开始了哈。那昨天我儿子到了 Naperville downtown 走了一圈，那他回来跟我说，他说我们大概可能马上会有再有一个 outbreak， 因为在 Naperville downtown 哈，很多很多的人基本上没有几个人戴口罩哈。那这是第二件事情，就是我想大家也都看到哈，那最近也就是昨天了，那在全美国各地有很多很多的地方，那都有示威，那很多地方示威也都有了一些暴动。我想这是对一个社会公益的一个问题哈。那我想我今天要跟大家思想的题目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一些观，我们的基督徒的观点，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或者在这个社会公益上，那我们跟世人是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到底一个基督徒的观点是一个什么样的观点来看这些事情哈？我去年有一年的时间在台湾，那我在台湾的最后一段时间，那我有机会就是在台大的图书馆，台大图书馆里面很多书哈，所以我那时候就常常就到图书馆里面看书，那看书就随便看哈，有时候我就是专门想到一个问题，然后根据这个问题我就从书里面来找，好，我那时候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很简单，就是雍正到底好不好，雍正皇帝到底好不好，我们很多人都看过这个雍正的电视剧哈。那我今天我想不会跟大家讨论这个哈，我主要就是我在那边看了两本书哈，一本书是两个都是很有名的学者，一个叫做冯尔康，他写的《雍正传》，那另外一个叫做杨启娇，杨启娇是在日本的广岛大学教书的，两个都是很好的学者，那他们收集的资料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全，那他们两个人呢所看到的资料很多东西也都非常相近，但是他们得出来一个很不一样的结果。好，那我今天不会讨论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果，我只是想到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到底我们基督徒的观点是什么，我们基督徒的观点跟世人的观点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到底看这些东西我们是怎么样来看，我们怎么样来认识一个人，你是怎么样认识雍正皇帝，是不是就是根据电视剧还是看剧什么，所以我们到底我们一个基督徒是一个什么样的观点来看我们周围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个历史的人物，对我们最近发生的事情跟或历史的人物。好，那我们今天主要看的就是大卫。好，那我们都知道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那在撒母耳记上13:14说，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使徒行传13:22，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遵行我的旨意。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要思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大卫被称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这两段经文，撒母耳记上13，这边提到合他心的人，我们如果看撒母耳记上哈，那大卫这时候还没出现哈。第一次提到合神心的人，当然是指大卫，但是大卫在这中间还没有正式的出现哈。OK， 这是在那个就是还没出现，神就说要找一个合他心的人。那第二段经文是在使徒行传。那这我们知道，这是《使徒行传》，这是1000年以后的事情，所以这两段经文，一个是在大卫出现之前，第二个是在1000年以后提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好，那为什么神是这样的称他？为什么神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回头我们来思想，我们刚才看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如何来看大卫？大卫为何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那我们第一个当然想到就是大卫是不是很好，大卫其实是也不错了，他犯了很多罪，但是基本上来讲还是很不错。那我们如果从好的观念来看，我觉得圣经中比大卫好的人好像还有不少。 那我们如果我叫你圣经排名的话，你会觉得哪一个是圣经中最好的人啊？从我们你的观念，你心中的观念 whatever 你的观念是什么，你觉得谁是圣经中最好的人？我想我们大概不会说大卫是最好的吧啊，我想我随便写了几个人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但我想大卫大概排不到第一名哈。那我们觉得大卫伟大吗？哎，大卫的确是相当伟大哈。那但是在圣经中伟大的人物也不少。更重要的，我觉得圣经不会用一个伟大来做一个标准，说这是合神心意的人。那所以到底是什么叫做合神心意的人啊？我想这是我在思想的一个问题，也是跟大家今天一个分享。那我查了一些资料哈，就是看看到底是人家怎么说大卫，为什么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哈。你在网上看可以，这很多哈 ，Man after God's heart 哦，很多。那基本上呢，大概80%以上的文章或者是讲到，都是觉得大卫很好，所以80%人都是认为大卫很好，所以是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我绝对承认大卫很好，大卫有非常多的地方值得我们学习。那刚才我也提到过了哈。那第二个就是说，大卫是认识神。大卫神有个特别的认识，那从这个还有第三个就是说特别提到，从一个诗篇中来看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就在诗篇中我们看到大卫对神的认识，对神的敬拜。好，那我觉得那都写得非常的好哈。那关于在认识诗篇主要是提到对神的敬拜，对神的尊崇，在这一方面，那我觉得那写得很好。那另外一个从认识神的方面，一个是对神的启示，那这是从基督论的角度来认识，从基督论的来看大卫是如何认识神，是合神心意的哈。那这个写的比较深，那我也是写的很好。那我今天想跟大家来思想的，就是从一个恩典的方面，大卫认识神，从一个恩典的方面来看。那我刚刚也提到过哈，我觉得大卫是很好，但是你如果说大卫因为很好，所以是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那这个我是比较不能够接受。那但是在其他几个方面我觉得都很好，那我也相信在很多的地方，我相信这个问题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思想为什么大卫是称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我今天给大家一个思想的角度，就是从我们对恩典的认识，从大卫对恩典的认识来思想为什么大卫被称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好，我想这是我们要思想的。那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大卫的时间表哈。那我想这是大卫的大概他的时间哈。那大卫一开始的时候是被膏，那这段时间是他很年轻的时候。接下来是大卫杀歌利亚。我想我们很多人对大卫的认识都是从大卫杀歌利亚开始的哈。那接下来大卫跟米甲结婚，后来就开始一个逃亡的生活。那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呢，是在大卫逃亡的最后的一个阶段哈。那后来就是大卫登基做王到去世哈。那我想我们都不会谈，所以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撒母耳记上30章。那这段经文是在大卫就是逃避扫罗的追杀，他在逃避的最后一个阶段。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比较多，我想我会，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那请大家把圣经打开。那我现在跟大家一起，我把我们今天的经文先读一次哈，然后中间有一些重点，我等一下会再跟大家来一起来思考。好，我们今天的主要读的经文是在撒母耳记上30章，我们从这一段所记载的故事来思想为什么大卫被称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这段故事的前面就是说，大卫基本上就是逃避扫罗追杀，最后就逃到非利士，就是最后躲得没办法躲，就去投靠非利士的一个王，叫做亚吉王。那亚吉王后来要跟他们整个非利士人要跟以色列人打仗，要跟扫罗打仗，那大卫就去带着他要打仗，但是那些非利士人呢，觉得这个大卫不是值得信靠，所以把他赶回来了。所以大卫就被这些非利士的首领赶回来了，所以这就开始我们撒母耳记上30章故事的。我现在读，请大家一起看圣经。撒母耳记上30章第1节，第3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喜格拉， 亚玛利人已经侵夺南地，攻破喜格拉，用火焚烧掳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的大小人口，却没有杀一个，都带着走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那城，不料城已烧毁，他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直哭得没有气力。大卫的两个妻，耶斯利人亚希远和做过拿巴妻加密人亚比该也被掳去了。大卫甚是焦急，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大卫对亚希米勒的儿子祭司亚比亚他说，请你将以弗德拿过来。亚比亚他就将以弗德拿到大卫面前。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耶和华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600人来到比俊西，有不能前去的就留在那里。大卫却带着400人往前追赶，有200人疲乏，不能过比俊西，所以留在那里。这400人在田野遇见一个埃及人，就带他到大卫面前，给他饼吃，给他水喝，又给他一块无花果饼，2个葡萄。他吃了就精神复原，因为他3日3夜没有吃饼，没有喝水。大卫问他说，你是属谁的？你是哪里的人？他回答说，我是埃及的少年人，是亚玛利人的奴隶，因我3日前患病，我主人就把我撇弃了。我们侵夺了基利提的南方和属犹大的地，并加勒地的南方，又用火烧了喜格拉。大卫问他说，你肯领我们到敌军那里不肯？他回答说，我要向我指着神起誓，不杀我，也不将我交在我主人手里，我就领你下到敌军那里。那人领大卫下去，见他们散在地上吃喝跳舞，因为从非利士地和犹大地所掳来的财物甚多。大卫从黎明直到次日晚上击杀他们，除了400骑骆驼的少年之外，没有一个逃脱的。亚玛利人所掳去的财物，大卫全都夺回，并救回他的2个妻来。凡亚玛利人所掳去的，无论大小、儿女、财物，大卫都夺回来，没有失落一个。大卫所夺来的牛群、羊群，跟随他的人赶在原有的群畜前边，说这是大卫的掳物。大卫到了那疲乏不能跟随留在比俊西的200人那里，他们出来迎接大卫并跟随他的人。大卫前来问他们的安，跟随大卫人中有恶人和匪类，说这些人既然没有和我们同去，我们所夺的财物就不分给他们，只将他们个人的妻子儿女给他们，使他们带去就是了。大卫说，弟兄们，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他保佑我们，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这是谁肯依从你们呢？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平分。大卫定此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从那日直到今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将这一段宝贵的故事放在圣经中，让我们今天能够有一起思想，一起来学习。真是借着大卫，主任让我们认识到主你的心意为何。主耶稣也真是帮助我们，从这段经文中我们学习到主你在历世历代中许多奇妙的作为。主也让我们认识到，我们今天我们虽然是不配，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领受你那奇妙的恩典。求主真是今天带领我们这样的聚会，愿主的灵真是高我们众人，愿我们讲的听的都蒙主的益处。我们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我们刚才把这段经文很快的读了一次哈。那我现在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说我们再把这经文再思想一次。我希望大家在这段经文中看到许多的神迹。那我一共列了有七个神迹，那看看你们是不是也可以哈。那第一个神迹其实不能算在这个经文中哈。那第一个神迹实际上是在前面哈，就是当初大卫要去跟帮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被非利士人赶回来了。那他被非利士人赶回来，我感觉这也是一个神的作为，因为如果大卫没有被赶回来的话，我们今天读的三十章的故事就不会发生。其实讲得更严重一点哈，我们知道大卫一生中犯过很多的错误，那我们请问一下，你觉得大卫一生中犯的最严重的错误是哪一个？ OK， 我觉得大家再思想一下，你觉得大卫一生中犯的最严重的错误是哪一个？我相信我们大家大部分人都会想到拔示巴或者是撒乌利亚，大概大部分都会这样子想。那很多的圣经学，不是很多，有一些圣经学者觉得可能就是这件事上大卫可能是差一点要犯他一生中最严重的错误，差一点没有犯。为什么？因为神保守了他。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大卫真的跟这些非利士人打仗，在打仗中把扫罗王杀掉的话，那这件事情会有多么可怕的影响。感谢神保守了这件事。好，所以在第一个神迹我看到就是说，神保守了大卫没有去打这个仗，然后呢把他赶快带回来了，带回来了，所以他有时间有这样的一个救援。所以我说这是第一个神迹。那第二个神迹呢，就是当这些亚玛利人攻击了城里以后，那记载中掳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大小人口，却没有杀一个，都带着走了。这也是我读圣经，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奇迹哈。我们要回想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哈，屠城是非常常常发生的事情。所谓屠城，就是说把一个城攻下来以后，把东西抢走，把里面的人大小人口就通通杀掉哈。这屠城在当时的时代是非常发生的。其实有时候看了圣经，有时候也会觉得有点难过，就是说以色列人有时候也做这样的事情哈。Anyway， 我想回过来讲，就是说屠城是在当时常常发生的，但是在这件事上一个人都没有被杀。我想这是一个神的恩典哈。那另外接着就是说，我想下面我们就看到了，就是说那还有一件事情哈，其实也是很奇妙，就是说洗格拉是属于非利士人的地。那在这个地上呢，基本上大卫就是等于被从非利士地他的根据地就没有了，所以后来就回到了希伯伦。那大卫后来在扫罗死了以后，大卫在希伯伦被高为王。所以在这件事上，其实也就是让大卫被迫从非利士的地回到了以色列的。我想这也是神的一个奇妙的恩典。那接下来我想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大卫他，我们刚刚也看到，就是说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他们都痛哭，然后还甚至有人要用石头打死他，但是大卫倚靠神，心里坚固。我想这个地方其实也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学习的功课，我们今天就不提这个了。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大卫他就求问神，那神给他一个很清楚的回答。所以在第八节，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耶和华说，你可以追，必得追得上，都救得回来。那这是第三个，这是我看到的第三个神迹。我想这些事情都是非常奇妙的。那接下来他们就去追这个亚玛利人，那追了以后我们想聊的，我们了解到大卫这时候他们从非利士回来已经有三天了，走了三天。我还特别去查了一下，我觉得他们的时候大概基本上都是步兵，不是骑着马，所以步兵走三天很累，走回来已经累死了，然后到那边又哭，那边也提到哭的都没有气力了。所以呢，他们追到了比郡西，在那边有200个人没有办法过去，我估计那时候其他400个人也好不到哪里去。那这时候他们遇到了一个埃及人，这边我就看到了第四个神迹哈。那第四个神迹就是说，基本上我们知道那个以色列，我去过约旦哈，也在看过以色列，远远的看到以色列，在那个旷野你要找人真的是很难哈。 那圣经中记载中啊，扫罗那时候要到大卫千门万户找了十年都没有，没有十年了，大概有七八年啊，都没有找到，反正很长的一段时间了。他们在这个旷野能够碰到埃及人，那我相信这是神对他们的一个恩典，所以我说这是第四个神迹。那我们再看这个埃及人哈，这埃及人三天没吃没喝，而且还生病了。一个生病的人在沙漠的旷野三天没吃没喝，没吃可能还好，没有水喝我实在很难想象三天还能够活下来，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个神迹哈。所以这是第四跟第五个神迹。那第六个神迹就是当他们去攻击这些亚玛利人的时候，那这些亚玛利人基本上就在那边吃喝快乐哈，所以他们就攻击他，那攻击的时间很长哈，从早上一直到晚上，那我们的中文说是从到第二天晚上，我想应该是从第头一天的那个凌晨一直打到晚上，反正很长的时间。那这些撒玛利亚人有这些撒玛对不起撒玛利人到底有多少哈，那不知道，但是知道骑骆驼逃走的有400人。我们想想看哈，骆驼有400匹骆驼，骆驼基本上都是在那时候是用来拖东西的，不是用来载人的。那他们那时候要逃得急，所以骑骆驼逃走。骆驼有400个，那人有多少？我不知道有多少哈。不过我相信大概不是一倍两倍哈，可能七八倍或者是十几倍。所以这撒玛利人他们的军事的力量比大卫这400人要强许多许多倍，多少倍我不知道，反正一定是很多倍。所以大卫能够在他们以400个疲乏不堪的人能够击败这一大队的人马，我相信这也是一个奇迹哈。好，我们大家回想一下哈，我刚刚提到说在这段经文中呢，我到这边一共有看到了六个神迹，是哪六个神迹？我觉得当神把大卫带回来，这是第一个神迹。亚玛利人没有屠城，这是第二个。神给大卫启示能够去追，这是第三个。他们在一个沙漠的旷野中碰到一个埃及的少年，这是第四个。这个人病了三天躺在沙漠没水喝没东西吃，这是第五个神迹。然后最后一个，这第六个是他们的宴席。那我刚才讲到有七个神迹，那第七个在哪？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思想的最主要的经文，就是他们如何来分这些掳物。我们先看看这些人的看法。跟随大卫中的人有恶人和匪类，在大卫中这些人我们讲到这些恶人跟匪类。那他们说呢，简单来讲就是说，我们夺的财物就不要分给他们，让他们把自己该得的东西他们的儿子女儿拿回去就好了。我第一个看这边的时候，我觉得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些人讲的话其实很有道理啊，对不对？没有功劳为什么要拿这些东西？但是圣经中说这些人叫做恶人跟匪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他们讲的话其实蛮有道理的哈，但是为什么圣经称他们是恶人跟匪类哈？那是不是因为他们这些人不愿意分掳物，所以就被称为恶人跟匪类？还是因为他们是恶人跟匪类，所以他们不愿意分东西哈？今天出去打仗回来了，没有功劳的人不给他们东西，这是不是一个很公平的事情哈？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应该好好思想哈。那大卫怎么回答呢？大卫回答说，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点，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那这边特别大卫特别提到哈，这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那我想我们很多基督徒都听过都知道这段经文哈。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那的英文叫做 stay with the supplies 哈。我那时候我读这经文的时候，我就在想哈，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 supply 啊？他们从这六百个人从腓力士人走了三天走回来，他们带了像什么东西去打仗？他们到了喜格拉以后，喜格拉的城整个都被烧掉了，所以他们喜格拉带没有什么东西再带，然后就赶快去追他们。所以他们到底有什么 supply？ 好，他们有什么我们中文翻成器具哈，器具。那从原文翻过来是就是 tool 翻成器具，那另外一个现在翻译就是翻成 supply。那我就查一下这个 supply 到在圣经中到底是指什么哈。那在撒母耳记上下有提过三次，这是其中的一次。 那第一次提到这个 supply 就是那大卫，就是那个拿巴那时候，就是拿巴那时候侮辱大卫哈，大卫要带人去打他，所以大卫那时候就是带着400人去要打拿巴，然后呢留了200人 stay with the supplies， 所以200人留下来看守器具，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很有道理哈，大卫要带400人去攻击拿巴，200个人留下来看守他的东西，他那时候大概有不少东西可以看哈。这是第一次记载到 supply， 那第二次就是我们这一次，那第三次是在撒母耳记下，那时候大卫被那个亚沙龙追击哈，所以就赶快逃出来，所以他被那大卫逃出来的时候呢，大概没有带什么东西，所以后来呢就遇到了一些人，那些人就给他 supply 还有 food， 就给他了 supply 还有一些他的食物。那这后面就接着记下来哪些 supply 呢？就基本上是一些毛毯啊，还有锅碗瓢盆，就是锅碗瓢盆之类的东西，一些 porter 啊。所以我在想，他们这时候到底会有什么样的 supply， 他们需要看守哈？我基本上感觉不出来有什么样。我主要的 point 就是说，这些人所看守的东西呢，也许是有一些东西了，但大概不是很值得的。那最重要的一个 point 是什么呢？我觉得这200个人到底有没有什么功劳？我实在看不出这200个人有什么样的一个功劳。好，那我想我们再回过来思想，我们常常会讲到公平跟公正。什么叫做公平跟公正？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我一开始的理解是一个非常不公正的一件事情。这400个人他们拼着命流血流汗抢来的东西，为什么要跟这200个人他们没有任何一点的贡献？我当过兵哈，我们带兵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信赏必罚，就是赏罚一定要分明哈。那这边给我看到一个例子，好像是一个赏罚不分明的例子。那我们读古书哈，中国古书啊，有一个特别有个事情哈，就是欧阳修写了一个叫做《众囚论》，那讲到唐太宗。唐太宗有一次呢，把一大堆判了死刑的囚犯全部放回去，然后跟他们约定时间回来。那他们这些人后来就通通回来了。唐大宗说：“哎，你们很好，把他就通通放了。”所以在这个在历史上就批评唐太宗是一个非常仁义的皇帝。那欧阳修是宋代的一个大文学家，他就批评唐太宗说：“吾见上下交相贼以臣死民，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利益以为高。”不逆情以干预，我觉得这句话用来批评这大卫的故事好像蛮合适的哈。不利益以为高，不逆情以干预，我们对于这个公平跟公正，这是不是就是我们一些想法？做事情一定要公平公正。大卫在这件事上他是公平跟公正吗？我是很早就，我信主的时间比较早哈，我是1975年我信主，1977年受洗哈，时间很长了。那我这段经文我很早就读过，一开始读的时候，我觉得这段经文非常好哈，非常有意思哈，非常的让人觉得很好，这是我一开始读的经文的感觉。后来我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越读越觉得没有道理，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哈，可能只是我。越读越觉得没有道理。那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当我发觉我觉得圣经中的故事好像没有道理的时候，我想是一个真正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我们常常讲到什么叫做 humbling experience， 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我觉得当我们发现圣经的故事好像没有道理的时候，我想这就是我们真正应该要学习的时候，这是一个我们学习的功课。今天这个故事，我觉得从一个人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完全没有公平公正的原则，但是这是圣经中一个很清楚教导的一个故事。那所以这个故事到底在教我们一个什么样一个重要的功课？我觉得这很简单，就是我们其实我今天的信息非常简单，就是一个我们对这个恩典的认识。我刚才前面提到了6个神迹，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我们认识到神在这件事上给大卫的恩典。所以大卫在这边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很值得我们思想的话，就是说 大卫看到这么多的奴，他的奴非常多哈。我们后面的经文你看到，他们分了以后，大卫还分了很多给其他的人，所以是很多的奴。大卫看到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说这些奴物都是神的恩赐。我想就这就是，其实这就是我今天一个信息的结论。我们看这些东西看到的是什么？是我们流血流汗，是他们这些人流血流汗抢来的，冒着生命的危险，还是这就是神的恩赐？如果我们把这些，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些是神的恩赐的话，我想很多东西就不再是问题了哈。所以我们如果觉得从一个，我一开始提到说我们什么叫做一个基督徒的观点，圣经的观点，我想就是我们看这个事，我们从一个公平公正的观点来看这个故事，还是我们从一个律法的观点啊，还是从一个恩典的观点啊？我想这就是一个哈，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是对一个大卫来讲，当他经历到这样六个神迹，其实还有更多的哈。我想在这故事中，我们看到了六个神迹哦，我看到了六个神迹，也许你还有看到更多的。在这个神迹中，看到大卫经历到神的恩典。当一个真正经历神的恩典的时候，他就能够把他的恩典跟其他的分享。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超越的观念啊，那这是一个启示的观念，这在旧约中，我想这是神给大卫一个启示，这个启示是超过我们人的智慧，超过我们的观念，也超过我们的道德观。那在整个故事中，我觉得这是一个最伟大的神迹，所以我就称作它作是第七个神迹啊。那我在这边，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思想一下，就是说我们对神的启示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认识，什么样叫做启示。好，我们常常讲到，我们看天地宇宙万物，这是一个自然的启示，从中间看到很多奇妙的事情，这是自然的启示。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特别值得我们基督徒思想，就是特殊的启示。那我越来越觉得，就是说圣经中给我们有许多的特殊的启示，那这些东西我们值得我们很好，非常值得我们好好的思想。特别在旧约中哈，我们常常讲到特殊启示，就讲到这个耶稣基督，那当然是一个特殊启示。其实在旧约中，我发现有越来越多，我越来越感觉有许多特殊的启示，我以前都没有注意到，像今天就是一个例子哈。这大卫认识到神的恩典，然后知道这些奴物是要平分，让众弟兄姐妹都能够分享，我觉得这是神给大卫的一个特殊的启示哈。那我以前也跟有弟兄姐妹分享过哈，我们有没有想到那十诫哈，特别是前面四诫，我现在以前读都觉得就这样的读过去了哈，现在越读越想，就是说这实在是神一个非常奇妙的启示，特殊启示就代表神的恩典哈。像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哈，今天时间不多，我就讲一个例子，就是说不可敬拜偶像，大家觉得很自然嘛哈，不可敬拜偶像，特别我们现在受了科学的洗礼，更觉得这个偶像哈。不过我们要回想到，这是在3500年前不可敬拜偶像哈。我就说我走过很多地方，我基本上我看到所有的这些原始的文化都是敬拜偶像，所以怎么会有一个人想出来说不可敬拜偶像？我实在想不出来，怎么会有一个人有这样的聪明智慧想到说不可敬拜偶像？我实在想不出来。那唯一一个答案就是说，这是神的启示。好，我觉得圣经中有很多的例子，很多的教导，我越来越相信，这只有是神的启示，我们才能够。上礼拜张传道讲到对于这个赦免的，我相信这也是超越人的智慧，这些都是神的启示。我想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我想我的认识就是说，这是神给大卫的一个启示，对一个恩典的认识。大卫为什么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简单，他对恩典有一个特别的认识，他这个认识超越了他们那个时代。那我们今天这段话，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多少，这句话我们今天被常常引用。那我也看了一下网上很多的关于这方面的教导，我自己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那个看守器具哈，就是看守器具，我们觉得这还是有一点功劳，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在引用这段经文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还是把那个 看守器具那个功劳放在那里面。简单来讲就是说，我们觉得功德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有人功德大一点，有人功德小一点，不管怎么样都是有功德。我觉得这不是这段经文教导我们的，我觉得这段经文教导我们的就是恩典，不是工作的多少，也不是工作的大小，工作是无关的。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故事中看到，这些都是神家里面的人，神在家里面的人，我们都一起进前来享受恩典，我们不是比较工作的大小。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在思想这段经文中一个重要，就是说什么叫做恩典，恩典跟功德有什么样的分别。我想读这段经文，其实我们也可以想到一个类似的故事，就是葡萄园工人的比喻。那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20章哈。那我们不看这段经文了，我想这段经文很多人都听过哈。我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大家一起做工作，有些人工作了12个小时，有些人工作9小时，有些人工作6小时，有些人工作3小时，还有人只工作了1小时哈。你可以把它分成这5批人，工作的时间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拿的工资都一样，请问这公平吗？如果你说公平，我真的怀疑你的，我真的觉得有点怀疑哈，我觉得这非常不公平哈。你们有谁觉得这公平的？那所以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个？我们从一个公平公正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呢？看这耶稣的比喻，还是我们从一个恩典的观念来看？我一开始讲的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很多事情，什么叫做一个基督徒的观点？我们今天看事情，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观点来看？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是一个公平公正、社会公义的观点来看这个比喻，还是我们从一个恩典来看？那既然提到恩典，我想我们有很多重要事情我们应该要好好思想哈。我们在这马丁路德哈，马丁路德宗教改革，那是500年前的事情。宗教改革到底在改些什么？这是宗教改革的5个唯独哈：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耶稣，唯独上帝的荣耀，唯独圣经。By grace, through faith, in Jesus Christ, for the glory of God, according to the Bible， 这就是我们的宗教改革的，也是我们信仰的最基本哈。那这5个唯独，第一个就是什么？唯独恩典。什么叫做唯独恩典？我们对唯独恩典是什么样的认识？唯独恩典就是没有一点的功劳。OK， by faith through faith。我想这边给大家介绍一个人，叫做 Jonathan Edwards 哈。从美国的移民开始哈，从17世纪从16世纪应该17世纪哈，17世纪的移民开始到今天，基本上很多的学者都认为，在美国这段美国包括他的移民那段时间最早的时间，他们最伟大的思想家跟神学家是谁？这没有公认了，不过大部分人都认为是 Jonathan Edwards， 他是代表在美国的 Great Awakening 大觉醒时代的一个代表哈。那他有很多的讲道，他最有名的一篇讲道是叫做 The Sinners in the Hands of Angry God， 这是1740年的他的一篇讲道。Sinners in the Hands of Angry God， 在罪人在义怒神在义怒的神手中的罪人哈，这是他最有名的一篇讲道。他在这篇讲道中特别提到，就是说我们自己以为的这些功，我们自己以为自己身上的义哈，就好像这个蜘蛛网一样，当神的公义临到我们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大石头落在那个蜘蛛网上。大家想想看，一个大石头落在蜘蛛网上，这就是我们认为的义。那主要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们如果对我们的罪没有一个很切身的认识的话，我想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到神的恩典。好，我再讲一次哈，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罪不是那么切身的认识的话，我想我们对恩典的了解可能也就是不够。那这就是 Jonathan Edwards 他的一个信息的重点。 当我们了解到我们是一个何等样的一个罪人的时候，我想我们才能够了解到神的恩典。有首诗歌大家都很熟悉， Amazing Grace， 奇异恩典，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今得赦免，我罪今得赦免。那英文是 That saved a wretched like me， 我想好像有一点点差别哈。That saved a wretched like me， 什么叫做 a wretched？ 简单讲就是很可怜的，讲得更强一点就是无可救药的，讲得更强一点就是说被咒诅的哈。Strong condemnation。就说基本上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 wretch。 好，等一下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我们好想我们唱 Amazing Grace 的时候，大家想一下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这就是我们 A wretch、okay? 我们是不是就是这样，我们如果了解到自己是这样子的话，我想我们对神的恩典，我想会有一个更深的认识。什么叫做恩典？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常常自己以为身上的任何一点好处，我们如果觉得我们自己有那么一点点的义在我们身上，就好像这个蜘蛛网一样，我想这就是我们先对自己的了解。当我们了解到我们的罪的时候，我想对神的恩典，我想我们会有更深的一个了解。那我想在基督徒来讲，我们对恩典的了解，常常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的一个信仰常常像一个钟摆一样，不是太偏东就是太偏西，不是太偏左就是太偏右。那我想在圣经，我们对圣经对一些很多的教导，我所要一个平衡的观点哈。我们中庸这个字是非常好的字哈，不过今天这中庸这个字大家都被大家都看成那个很一个很负面的字眼哈。中庸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字，不偏之谓中，不义之谓庸，中者天下之大道，义者天下之庸者天下之治理哈。中庸是一个非常好的字，我觉得我们的信仰就是真的叫中庸什么？不偏不义，这叫做中庸。我们的信仰，我们对恩典的认识，我想就是这样子哈。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在律法主义跟反律法主义中间摆来摆去。那什么叫做律法主义呢？简单来讲就是，我想我们没有人承认自己是律法主义哈。那在律法主义下面呢，常常我想会有一些我们很多的 motivation 是从惧怕或者从奖励。我们很多时候如果用一个惧怕跟奖励来鼓励人的时候，实际上这就是在一个律法下面。那在恩典下我们是用爱做鼓励，那在律法下面我们很多的时候是一种拒绝跟谴责。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仔细思想一下，我们真的是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常常会在律法下面。我给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看看，从这个故事你可以思想看看到底我们是不是在律法下面。那这是 那个美国的第二任总统叫做 John Adam， 第一任是 George Washington， 第二个就是 John Adam。 那 John Adam 有三个儿子，他的大儿子后来做了美国第六任总统，那他的小儿子也还算不错，他的二儿子其实还算不错了，我忘了是哈佛还是反正那时候哈佛还是耶鲁，反正有名的大学毕业，但是后来反正就是不是很好。那后来呢， John Adam 跟他断绝父子关系，因为这个孩子后来实在很糟糕，所以他后来30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有人说是自杀，有人说是其他原因，不管怎么样，反正 John Adam 后来就跟他断绝了父子关系。那个 在 Netflix 有个他的连续，就算是一个 documentary， 就是介绍 John Adam。 好，我看那一段的时候，当那个 John Adam 跟他的儿子说我跟你断绝父子关系的时候，讲那话的时候，他的儿子整个就崩溃了。那我就觉得，我觉得我们可以思想一个问题哈，我们爱儿女是因为我们的儿女表现很好，还是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儿女？我觉得就让大家思想一个问题哈。我其实最近看了有一些电视特别是在一些台湾有些他们拍，就说常常发现很多小孩子他们希望就是表现很好，为什么？希望要得到父母的关爱。我们的孩子会不会也是常常就是希望他们要表现得很好才能够得到我们的爱？我们的孩子要怎么样得到我们的爱？是因为他们要表现好吗？我看到了这个故事，我就想到了在那个路加福音15章浪子回头的故事。那浪子的回头故事，那就是一个父亲对一个儿子的爱，是天父对我们的爱。那我们有没有像类似这样子学习到这样一点？ 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会不会要觉得我们要自己要表现得很好我才能够得到我父母的爱，我如果表现得不好我父母就不会爱我，我的哥哥姐姐好像比我得到的爱多一点因为他们比较好，或者我觉得我得到的爱比较多一点因为我表现得比较好。我想我们从这个东西可以思想到我们到底是活在一个律法下面还是真正活在恩典下面，律法跟恩典它到底是什么样，我们今天是活在什么样的地方，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还是根据好跟坏来决定很多很多的事情，还是真的从一个恩典里面从一个爱来思想。我想从这个 John Adam 的他的这个故事中让我们再次思想到什么叫做恩典，什么叫做一个律法。那我们讲到哈，恩典的反面是这个律法主义，那其实哦还有另外一个反面就是反律法主义哈。那反律法主义的英文是叫做 antinomianism， 这个字是那个马丁路德发明出来的哈。那当初就是当他们宗教改革的时候提到唯独恩典，所以很多人就觉得 OK 不要律法了哈。那我想我今天不多讲，我只强调一点，那我们因信称义不等于不守律法，我们不是靠律法称义，但是不代表我们不守律法，律法有很多，有自然律，你今天违反地心引力从楼上跳下来那一定摔伤或甚至摔死，所以我们一定要守律。今天有很多的社会律，特别是一些道德的律，这些我们都是要遵守。那我想关于这个反律法主义，在我想我们中国的基督徒中间大概发生的可能性很少，但是通常这个常常会被人来用作一个 argument。所以我想在保罗在书信中也特别强调说我们不是反律法主义，所以关于在那一方面我想我就不多讲了，因为我想关于这一方面在我们的中国信徒中大概不是很多。我再回过来讲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说大卫我们为什么称为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我觉得其实就是非常简单，从这个故事中他看到他所有的掳物都是神的恩典，神所赐给他的，在前面的他所经历的中间他就看到了神的恩典，他这是对神的恩典的一个反应。我们如果其实读大卫的诗篇，我想其实从你读大卫的诗篇我觉得更容易体会到什么叫做合神心意的人。那我想我今天就给大家看一下诗篇二十三篇，我们读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我们就思想一个很简单的，什么叫做神的恩典，我们对神的恩典是一个什么样的认识。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在这段诗篇二十三篇中你在读的时候，我想我们可不可以从中间思想到神的恩典，也数算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想最后我想就是这个故事给大家做一个结论，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就得多少，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对恩典的认识，这段话是代表我们对恩典的认识，其实不是在工作的多少甚至没有工作，但是最主要是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今天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就可以尽情来分享那些掳物。我想这就是一个神的恩典，那对一个领受恩典的人他会有很多的反应，所以我想这方面我们从大卫的身上可以看出来。所以我想我其实完全不会担心所谓的反律法主义，因为我在我看到所有这些对恩典有认识的人，从我们那些伟大的这些的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对恩典的认识以后，你看他们的见证，你看他们的行为，所以一个真正有恩典真正对恩典的认识绝对不会有反律法主义那种事情。所以我想我们完全不用担心，最重要的是我们对恩典有什么样的认识。那我们看这个故事在这个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我们看到的故事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很多奇妙的神迹，这的确很好， 但是我希望我们也看到的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卫对这个恩典的认识，大卫对恩典的回忆。这就是我说的第七个神迹，我觉得那是一个最重要的神迹，是一个神非常重要的启示。这个启示给了大卫，借着大卫给我们。好，所以我再次就给大家问两个问题哈。我们在这个故事中你看到了什么？你看到了几个神迹？那回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大卫为什么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你觉得大卫为什么被称为合神的心意的人？你觉得大卫为什么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是因为大卫很好吗？还是你觉得有其他的原因？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谢谢你，借着大卫，主你把你的教训教导我们，主也借着大卫，主你让我们对主你自己的恩典有更清楚认识，主让我们也真实了解到我们是何等不配的人，竟然能够蒙你主你这样大的恩典，我们是这样一个微小的人，主你这样的奇妙伟大，你竟然愿意爱我们，主你为我们舍身流血，主让我们真是借着这样的故事再次思想，也数算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恩典，也更教导我们对这样的恩典有何适当的回应，帮助我们也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主，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